大家低头，我们祷告。先来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机会再来到你的殿里面，一同来敬拜你。求你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对你的敬拜。求你也用你的灵来教导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得着主你的话语的信息。求你就在这个时候开我们的心里的眼睛，从你的话来到看到主你给我们的信息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恭敬的听主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你悦纳，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要跟大家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讲这一段经文可能大家都没有常常看的一段的经文，因为圣经就是说有一些经文实在是比较沉闷的一点，是不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可能就是其中的这一段这一类的经文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我想看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就跳过去就不读了你不跳的话也是很快的就看过去看另外的一些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神有时候将一些这样的经文，我们看来好像是很慢的一些的经文摆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很熟的一节的圣经，哪里这样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里讲圣经都是，英文是 all scripture， 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你有没有想，就是说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的圣经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的经文以外，圣经还有其他的经文好像是跟我们刚才读的差不多一样，看起来是很慢 的一段的圣经。其实如果我们相信这是圣经，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话，我想是一定，如果神摆它在圣经里面，一定是有他的意思给我们，可能不是很容易去明白，不很容易就知道为什么神把那一段的圣经摆在圣经里面今天我们就用一点点的时间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因为这一段的经文讲的名字很多，数目字也很多，所以大家可能就要比较留心一点可能要比较提起精神一点来听，否则的话就是可能也是很慢的一段的经文一堂的讲道，所以可能要打起我们的一点提起一点的精神来听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的经文是讲到是亚当的后裔，OK， 我们知道亚当他是生了两个儿子，开始的时候在那个创世纪第三章哪里讲到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另外一个是亚伯这两个儿子我们知道在创世纪 哪里我们都很熟的 一段的圣经，讲到该隐跟那个亚伯来献祭给神，神喜悦亚伯的祭物，但是不喜悦该隐的祭物。该隐因为妒忌的缘故就杀了亚伯啊。后来神又给亚当另外一个儿子塞特。我们知道该隐是一向都是对神没有信心啊，希伯来书哪里我们知道为什么神喜悦亚伯的献的祭，不喜悦该隐的祭，因为亚伯是凭信心把那个祭物献上给神，神喜悦亚伯的信心带来的祭物。该隐对神没有信心，得不到神的喜悦，所以因为妒忌就杀了亚伯。所以该隐一路下来，他的后裔，我们从那个创世纪的第四章哪里看到他的后裔里面都是很多杀人伤人的事情啊，特别是到那个赖骂的时候，他杀了人伤了人还在夸口，还在说我杀人我伤人，但是不许人来因为这事情来报仇啊，对他有什么不好啊。我们看那个该从该隐开始，他的后裔就是离弃神，这是对神来敌对的神的一半的人。但是塞特的后裔，我们看到刚才也是我们读过的那一段的经文里面，这是完全是讲亚当塞特以挪士该南等等的，一直的下去到挪亚的时候，可以说你看这两可以说是两条的线，两条的家谱的线的下来。该隐那一条的家谱的线下来，就是代表也是去抗拒神的一半的人。但是在塞特那一条线下来的是顺服神的一半的人。这一个家庭，这一个家族在神面前是一般顺服神行神的旨意的一般的人。大家要留意这两条线啊，因为他们有一些名字是相同的，所以不要搞错。比如说左边的该隐的哪里有一个以诺，右边的也有一个以诺，有一个赖马在那个该隐的后裔里面，也有一个赖马在塞特的后裔里面，所以看的时候要分清楚啊，两个同名，但是不是同一个人。在不但是在创世纪这样子给我们看到是有两条线，一条是顺服神的一条的线是家谱的线，另外一条是对抗神离弃神犯罪作恶的地板的另外的一家的人。在旧约里面也常常给我们看到，当神有审那个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神的选民有外邦人，这就两个代表，神的人敌对神的人。新约里面也给我们看到，就是信徒跟非信徒也是两组的人，神的人非神的人。 所以在这个家谱里面，两个家谱在创世纪这里记载的，一个家谱是记载那一家族的人是离弃神的神的人，另外一个家族就是记载那一个家的人是顺服神的人。我们去看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到底我们从亚当到挪亚这一个家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对神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关于神的我们可以认识的呢？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第五章创世纪一到三十二节，在哪里出现最多的字是什么字？这里讲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到几岁以后就死了，活到几岁以后就死了，就死了。他们都很强寿的，是不是？几百、九百、八百岁，但是最后都死了，都死了。不错，我们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寿命比较强，所以几百岁是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啊，很多都活到九百多岁，但是都死了，到头来都死了。为什么呢？本来神创造人是没有死的嘛，不会死的嘛。但我们知道，就是说当神向亚当夏娃对他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是神对他们讲的说话，结果我们知道亚当夏娃都吃了，所以神的说话就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神的话就临到他们，死就进到这个世界。在亚当夏娃他们犯罪那个时候，他们的灵性就马上的死，肉身虽然没有马上的死，但是终于过了一段的日子也死去。像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就是这样，每个人他们虽然活到几百岁，但是到头来到头来就是还是就死了。这神的话是很实在的，神的话都一定应验的。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吃了，结果死就临到他们。所以我们第一样可以看到的就是说神的话是很实在的啊，都没有落空的，都一定要应验的。对，神的说话。让我们再看看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的圣经啊，比较详细的来看一看，哪里讲到每个人的名字我把它写下来啊，他们在世的年岁也写下来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观察到一些什么啊？以前小孩子的时候常常的圣经问答，就是说最强寿的是谁，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我们都知道是谁啊，马土沙来啊，到是最强寿的人啊，圣经记载最强寿的人，我想很可能也是全世界历史里面最强寿的一个人，969岁啊，问到969岁，但当然后来都死了。最短寿的是谁啊？ 诺365岁啊，但是他没有死啊，他神把他接去，他就不在世间。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啊，看看以诺。等一下，在如果大家小心去看这些年岁的时候，你会发觉啊，我们中国人啊觉得，如果你是五代同堂的，是很有福气的，是不是？你知不知道亚当他活到930岁才死，他叫九代同堂，他看到赖骂才死的。所以如果从中国人 的角度来看，这一个家族是很有福气的啊。亚当可以看到他的第七代，看到赖骂的时候他才死的，因为他死的时候930岁死的时候，赖骂已经出世了啊，已经出生了啊。而且其他的啊，其他的子孙都还在世的，所以是九代同堂啊。如果你看那个啊那个年岁的时候，所以从中国人来看是很有福气的，因为他们神也很祝福的这一个家属啊，因为他们是顺服神的一个家属。我们看那个啊，这一个特别要看的，我们来看那个以诺。以诺啊，关于以诺的啊事情，在圣经的记载不多啊。其实，在新约的记载的还比在旧约的记载还多，关于以诺的事情啊。在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的圣经里面，讲到以诺，他是讲到以诺，他在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沙拉，以后他有300年与神同行。到365岁的时候，神就把他接去，他没有见死，他是与神同行。这里讲旧约里面也有讲，在这里创世纪也有讲，以诺跟挪亚两个是与神同行，这样来形容他们两个人。什么叫与神同行呢？在亚摩西书哪里讲，就是说两个人一定要同心才可以同行。所以如果讲以诺与神同行的话，就是他是跟神的心是好像一样同心的，所以他是一个可以说是遵从神话语、顺服神的一个人，行神的旨意的一个人，跟神是同心而同行的一个人，这样的形容那个以诺。所以他在当时的世代里面，我们知道啊，在那个挪亚以前，人就越来犯罪越来越多，离弃神，但是以诺跟他这一个家属，特别是以诺，他是与神同行，他是一个行神旨意的一个人。另外我们看到关于以诺的，这是在另外一段的圣经，这是在希伯来书哪里讲到，形容以诺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人啊，因为他的信得到神的喜悦，因为他的信后来与神同行，被神接去。好，这讲到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人。 最后另外一段的圣经讲到关于以诺的，这是在犹大书那里，这里讲到是亚当的七世孙以诺啊，小心啊，这里讲有两个以诺，对不对？刚才看过了，左边该隐的后裔里面有一个以诺啊，但是这里不是讲那一个，所以圣经在这里很清楚讲是亚当的第七世的孙子，所以是塞特的下来的那一个以诺，第七代的孙子，那一个以诺啊，这是我们现在看的与神同行的那一个以诺。犹大在这里，犹大书这里讲到以诺，是讲到他是替神来讲一些预言啊。大家看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可能觉得有一点奇怪，因为他讲的好像是讲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事情啊，怎么样会讲到耶稣第二次来的事情呢？讲到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审判，要啊，他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啊。我不晓得以诺他在他自己那一个时代所讲的那些预言是什么，犹大在这里就是用他的预言，他明白他的预言是用在那个耶稣第二次的再来审判来到。我想以诺在他那个时代讲的也是类似这样的信息，就是说神的审判也会临到，因为当时的世代人的罪越来越多，特别是该隐的后裔那一般的人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他们。所以以诺就是好像是当时神的一个先知，来替人代替神来向人说话，警告人，叫人悔改归向神啊。我们知道是挪亚也是一样，在当时他一面造了方舟，一面也是劝人悔改来归向神。以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神所喜悦的，他是对神有信心的，行神的旨意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当时的世代好像是替神说话，对人来讲神的信息。可以说我们从刚才我们看的那几段的经文来看，就是看到以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这个非常非常啊顺服神，行神旨意，讨神喜悦的一个人。所以神也给他很大的恩典，第一他不要看到死啊，神把他接去，他就不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知道那个以诺啊，有信心得神喜悦的啊。当他生那个马土撒拉的时候，与神同行三百年，他生马土撒拉的时候啊，当然他给他起的名字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的名字也是有一个意思的，马土撒拉的名字的意思是就是他死的时候就必降下。我想神是叫以诺跟他的儿子起 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也是有一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当他死的时候就要降上啊，他是一个很 可以说是他神所喜悦的人，也是他替神向人来传道叫人悔改的一个神的先祭。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来看啊，那个啊，以诺这个人知道他是这个这样的人，也知道当时候那个背景，在那个时代人是怎么样离弃神犯罪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啊。这次我们读的时候要留意那些数目字，就是他的年岁。这里说马祖沙拉活到187岁就生了拉玛，马祖沙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我们叫挪亚的事情啊，他叫方舟。后来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也知道，他挪亚600岁的时候，神的审判接着洪水来到这个世界，灭这个世界。好，我们讲将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次的数目字将它放在一个表来看看。这个是时间啊，从上到下，这是时间的发展。以诺65岁生马土沙拉，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以后，活到365岁就被神接去。马土沙拉到187岁的时候就生拉麦，生了拉麦以后，马土沙拉活到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就生挪亚，挪亚活到600岁的时候，洪水就泛滥在地上。如果你将187加上182，就是369，369再加上600，就是969，969就是马土沙拉死的时候他的年岁。神叫以诺给他的儿子起名叫马土沙拉，那个意思是说他死的时候就降临，什么降临呢？洪水，神的审判就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你去看他们年岁的时候加起来，这是马土沙拉出生以后187加182加600，就是969。那个时候就是洪水来的时候，就是马土沙拉死的时候。因为神说马土沙拉的死的时候就必降临，那个洪水就降临。所以你去看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马土沙拉那么长寿， 969岁呢，我想其实本来他没有那么强寿的，但是神好像是在忍耐忍耐，人生犯罪他还是想人能够回转归他，所以他都不想就这么快就降那个洪水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他知道就是说马土撒拉死的时候洪水就来了，所以他不想洪水这么快就来到的时候，那个马土撒拉就一年一年的活下去还没有死，就是神要让人有多一点的机会多一点的时间可以悔改可以归回他。神其实他不想那个洪水这么快就临到那个世界，所以马土撒拉就是一年一年的活下去都还没有死，因为马土撒拉死的时候他的名字是说他死的时候神的审判神的洪水就降临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一看到神其实是一个对人是很忍耐的一个神，而且他的也是很有恩典的一个神，因为他是不想其实的不都不想把那个洪水降下来灭这个世界审判这个世界，他希望给人多一点的时间可以悔改。当然他是不可以没有他的审判，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很不想这么快就降那个洪水来审判当时的人。顺便看那个马土撒拉的这样强寿也是有一个原因，就是看到神他对人的忍耐对人的恩典一年的一年的给人，希望他们来能够回转归他悔改。当然人是没有，所以神的审判终于都要来的。或者大家可以回去你再自己详细的来看的时候，你或者可以知道到底神多给他们多少时间啊？你从拉玛的年岁里面你可以去猜想到底神多给人多少时间啊？但是今天我不在这里讲，可以你大家的功课回去做啊。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也看到神他是公义的，他的审判对罪的审判一定会来，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跟他的忍耐对人的容忍对人那个忍耐的心，常常的希望给你多一点的时间可以多一点的机会来转过来。其实在彼得那个使徒的时代里面，彼得也有这个的经验，当时人来取笑来讥诮当时的信徒，他们说主要降临，讲到耶稣第二次的来临，他们讥诮那个使徒说哪里我这么久了还没有看到主耶稣再来， 在讥诮那个使徒信徒他们。但是彼得在哪里怎么讲呢？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呢，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的都可以悔改，可以得救。神是常常对我们有一个容忍的心，宽容我们。但是弟兄姐妹，那个宽容不是 indefinite， 是有它的限度的。好像当时挪亚的时候，洪水来到的时候，神，我们看到神已经给他们多了很多时间，容忍了很多的时间，但是终于都会来临的。耶稣第二次的再来也是一样，好像是在彼得那个时候已经有人来讥笑当时的信徒，我不知道，看不见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但是他们不知道，彼得告诉他们他还没来，是因为神要给我们多一点的时间，多一点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世界也是走，也是离弃神，在美国也是一样，人都走他们自己的道路，离弃神。神好像我们看来，哦，神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可以告诉你，神这个时候也是给我们多一点的时间。你有家人还没有信主的话，你应该赶快的向他们传福音。神现在给你多一点的时间，多一点的机会，你不要把它 ignore， 你要好好的treasure 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今年主题是说动员布道，我们从我们的家人开始，你还没有家人没有信主的，赶快将这个福音传给他。神现在还给我们有机会，给我们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应该好好的利用这一段的时间，这一段的机会，来向我们的家人来传福音，来给他们知道，好叫他们也可以悔改回转过来归向神。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也要自己省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一些的罪，我们常常的犯罪得罪神的地方。神对我们也有一个忍耐，但是有 也是有限度的，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把握这个机会，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悔改，来到归向神。希望我们在神面前来思想的时候，求神来帮助我们，也给我们有一个 urgency， 全福音的 urgency 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们，感谢你，求你在今天让你的话就进到我们每个人心，让我们再一次被主那的话提醒我们，主你是公义的神，你给我们有恩典有忍耐，但是我们知道也是有限度，到一天你的审判一定也会来临到，求你给我们把我们有的机会有的时间，向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认识的人，我们的邻居，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可以转过来归向神。奉主耶稣的名求。